嗨 Angela，
嗨 Manny，
我们又没有录一集了。
没有，因为上礼拜你有公告啊。
哦，对啊，我回台中，加上最近真的比较蛮累的。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听了古埃，我们今天礼拜六，所以他可能会录。我们今天礼拜六，对不对？所以他可能会录个新的一集，我可能听到是礼拜三的。然后我觉得古埃的节目最近真是越听越爱啊，虽然一直以来从他录第一集啊，我觉得蛮喜欢的。可能原因是因为我就是最近有时候在想说，不论是我自己在写作或者是录 podcast， 在想说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些黄金公式、成功方程式。最近看了一个 YouTube， 然后他解释说有人提过那个 YouTube 影片的成功方程是什么，是叫做 HKR 公式。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 H 就是 happiness 快乐， K 就是 knowledge 知识， R 就是我就忘记他用什么字，反正就是共鸣的意思。所以他说你要达到 HKR， 在一部影片里面的话，这个影片就会红。原因是他既让人家感觉开心嘛，又好像让他得到一些什么知识，最后就是有一些共鸣，有共鸣的话就容易传播嘛，而且会让你变成铁粉。其实古埃的 Podcast 真的就是这三个公式。你会发现他现在节目其实是有个明确的 pattern， 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个闲聊，所以闲聊听起来就是很 happiness， 蛮开心。可是他接下来就是会讲一些市场议题，这市场议题有时候可能是当时发生一些市场的事件，或者是他最近操作的心得，或是一些投资工具的介绍。最后他很大一部分都是 QA 嘛，跟观众互动的部分，所以这就是蛮有共鸣的。因为 QA 里面其实我大概发现 70% 问题都跟投资没什么关系啊， 70% 都是这种人生的疑难杂症，这样说要该不该分手啊，该不该结婚啊这种东西就是非常普遍大众的问题嘛，所以相信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得到共鸣。所以我觉得哇好厉害哦， HKR 他执行的好棒。最近就是因为他在一段 QA 中有一段内容带给我很大的共鸣感，我忘记那个观众的提问是什么。总而言之就是古埃讲一段话，就是说他 even 他现在有小孩，然后有狗，有小狗，然后漂亮的老婆，然后源源不绝的那个业配收入硬要讲一下反正他不会听的、啊、even 是这样子的话，他还是会有时候会可能每天睡觉然后会想说那明天就没有起来死掉就算了这样。然后他还说他会跟 Lisa 就是他老婆讲这件事情，然后他说 Lisa 会觉得他很奇怪。可是这件事情发现就是我已经好几年来都一直有这种想法，所以我听到的时候觉得超有共鸣的，对吧？甚至有时候会写一篇文章会说我今天有这个想法，但是我文章 po 出去之后立刻就把它删掉了，这也是我蛮常做的事情。因为 Facebook 跟 IG 没有提供那种十秒钟限动 的做法，所以我只好手动去达成这个限动的效果。但我真的很常有这个想法，我真的很常我就觉得我可能我最想要的东西就是可能就是我今晚睡着然后明天不要醒来，我觉得很棒就不用思考那些东西。古埃他有讲一下为什么他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哇 他的描述也是非常打中我的心情。他是说对他来讲，他可能觉得是因为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觉得明天醒来还会非常快乐或者想要追逐的乐趣在。虽然这件事情我听到的时候蛮 shock， 我以为就是已经当爸爸人每天都还是很期待明天可以看到小孩的笑容这件事情，但他已经当爸还有这种想法，我觉得蛮不可思议的。我确实不觉得我每天有什么一个特别我想要有兴趣想要，或是醒来就很想要知道，或是很想要 follow。 我也很久以前有，但我现在越来越没有，对，这是一个蛮大的 issue 的。他说他正在努力学习克服这件事情，然后我也是。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原神嘛， 我有一些很奇怪很无聊的小习惯。我很久以前大概几年前吧，好久以前 我都还游戏这件事情还会带给我这种对于生命或是生活的期待感。比如说我有时候会这样，我有时候会想说哦，有一款游戏很久以前，比如说有一款游戏它可能两个礼拜或三个礼拜后出，我心里就会有一种就是好，那我这两三个礼拜我都应该要好好的活着，因为我必须活到我看到那一款游戏上市的那一天。
你还最近还是有啊，你之前还写了一个很长的你对于2023年的期待，你忘记了吗？
可是那个东西就是我写完之后就没有期待了我现在对于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可以带给我那种振奋的效力很低。以前真的是这样，然后
真的可以活到那个时候，
对，然后再更年轻一点，这件事情可能是两三个月，对。可是现在就变成是说没有什么期待，比如说我甚至在以前的话对原神还有这种期待，比如说啊，原神可能下礼拜要出一个新角色然后怎样之类的。可是我现在就是对他出了我会很开心，然后抽到也会很开心，可是手腕就是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这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 issue 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issue， 但是就确实我这几年来一直想要努力去克服跟面对的东西，然后我目前还找不到解法。对，
那古埃有分享他可能要用什么方法或哪些方法来面对这个问题？
他的说法是首先他觉得应该要找到一个兴趣，一个长时间可以发展的兴趣。
原神
没不一定，他打游戏他也打游戏很凶啊，玩游戏应该是这应该比较兴趣。他讲的可能 maybe 我不确定，比如说 某一种同好会或者是运动或者是球赛或者我不知道，就是一种 hobby， 或者是你很喜欢组钢弹模型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玩游戏不能算兴趣啊。But anyway， 就是对啊，他的说法应该是这样啊，就是你有一个这样一个 hobby， 而且你最好是这个 hobby 你有一群同好，然后这群同好可以跟着你一起，所以这件可能会变成你的生活的一个发展的重心，可能吧。因为我也没有，因为过去好几可能五年十年来我的重心都放在工作上面，最近这几年也在努力的尝试怎么样发展所谓多元成就嘛，就是除了工作以外可能还有别的地方会得到一些 achievement。 然后我原本以为是漫报或者是 podcast， 那 apparently 它不是，
竟然没有 podcast。 还可以吧，
就还可以，可它不会是什么你明天醒来你有吗，就是说哦，我明天不能死因为我还要录一集 podcast。
是没有，
我没有这么敬业吗？
没有这么敬业。
对啊，没有啊，
我们比较像是为了别的事情所以必须要录一些 podcast 在中间然后活下去去完成这些事情。
对对对， podcast 很像中继站，它不是一个
每天，它是加油站。
对，它加油站，
但它不是续命的来源，
它不是那台车，就是这样。对，我现在就是缺的是一台车，我不是缺加油站。
哎，行，它是一个称职的加油站啊。
我觉得那集让我很大的共鸣啊。好，怎么扯到这边呢？我只是他讲说他的节目很棒，有一个完美的公式，但总之这个共鸣让我感受很深刻。对，然后我觉得也确实是时候该去正式面对他，然后想找一些解法。我不知道，因为这件事情我确实觉得累积久真的对我心理产生一些 issue 吧。虽然 Angela 常说我本来就是个心理 issue 很多人，
我没有常说啦，
然后你每天讲，
我自己也是，
对，
我自己也是，
对，我但我确实觉得我这几年的心理 issue 有点更严重一点。然后他很具体反映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有这个念头已经他出现的频率已经我觉得比以前多很多，可能 每一个礼拜或者是每一两个礼拜就有这种 idea， 就会觉得说好好就是这样。对，我们不要在节目中分享太多负面的东西。
不会，这没有很负面。
好，你来分享最近让你 HKR
我觉得有、欸、
代表作
HKR 对，我刚好因为刚刚会前在 Ray 的时候我就有跟 Manny 说，哎、欸，我最近刚好也入坑另外一组KOL 们，然后他们有做 YouTube 有做 Podcast。 然后我最近的心情状态就是已经会，因为我通常不是会去期待追什么暗档东西，我很不喜欢追暗档，我也不喜欢看首发电影，我喜欢等，就是就算我知道他在干嘛，我也喜欢等一阵子或沉淀一阵子之后我再去看。所以我很少在特别追什么 YouTuber 或 KOL 或是任何东西，但是这一组是我难得最近心情各方面的状态让我已经期待到他们一上他们的 Podcast 节目一上我就会想听的。
所以他就是一个让你明天还想眼睛睁开的，
目前是他是我暂时续命的。他也有他也有符合这个整个 HKR 公司，我觉得应该某种程度上有啦。
OK， 他是谁？你讲那么久还不知道是谁？
对，讲的好像很神秘一样，就讲回来。不过他们蛮有名的，就是我最近迷上好味小姐系列。其实我是先从 podcast 开始听的。为什么会先从 podcast 开始听？我想想看，反正有一天我在网络上，就是也是在 YouTube 乱逛的时候，因为他们的 podcast 会过一阵子之后再把精华剪成比较短的 YouTube 影片，然后只放字幕，只剪那一段里面他们觉得最精华、最通常是最好笑的部分。最吸引我那集入坑那集就是他们好味小姐是三个人嘛，主要一个女生就是翠翠跟她的先生剪辑师阿段，还有一个摄影师。好烦，你看我都讲得出来，我现在应该是真爱，我连他们家有六只猫大概哪几只我都讲得出来。
超扯
然后那集就是他们要讲获得幸福人生的终极秘密，然后他们的节目其实是这样，就一开始进来就先闲聊，然后有时候有个主题，有时候没有，然后之后也会越来越发散，就是闲聊嘛，聊一些他们生活或他们观察到的想法事情，然后最后也是进 QA， 所以其实整个脉络蛮像。然后那一集很妙，就那一集就是我觉得这有点 echo 刚刚讲的，就是我没有到那么频繁，可能每周每两周就会冒出这些问题，但我的确现在生活上也没有什么我觉得特别一定要往就是活下去，明天就是没有醒来不可的、
欸会不会这个、我发现一件事情，会不会这个问题其实是蛮普遍的。
我觉得这问题我要讲的，我觉得问题是普遍的。
OK，
因为如果你的生活就只有工作，那你工作除非你有达到你要的那个想要的成就感，诶，那成就感来源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除非你完全 fulfill 了那个成就感，不然你一定会感到失落或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或是需要找一些别的事排解。就是每个人都是在人生中我觉得阶段性会有些透过完成一些阶段性的任务来去排解这些部分，比如有些人会结婚生小孩，或者是就是有各种的任务完成。但另外如果有个人像古埃这样的人，他可能大部分的 checklist 都 check 之后他就没有东西可以 check， 他一定会想说那我接下来要干嘛，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的所在。
哦，我知道了。所以其实有两种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古埃这种已经不知道要干嘛的，第二个就是像我这种不知道要干嘛的。
对 对，就是那个清单上面没有想要加上去的事情嘛。
对，反正因为这对结论就是不论你到底有没有你的 checklist 上面有东西还是没东西，就是全勾满或者是没勾，
对，
其实都是一样的困境。
对，一样的困境。那你、除非你有一直想要再加东西，那你想看你加东西，你就要想你要加什么东西。那你在工作上被赋予任务，我们就是可能在工作上比较习惯的程度是你，不管是你给自己任务，或是别人给你任务，你是有人加上去的。但你现在没有人给你这个鞭策力的时候，你就没有感觉，没有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回到初心是很重要的。然后反正不管那集就是也是很北啦，因为他们只剪了一个三分钟的影片在 YouTube 上面。简单来说，就是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就是那一集的主要提出这个如何获得幸福人生的主讲者是这个剪辑师阿段。他讲了一个理论，他觉得反正很好笑啊。我觉得他讲的方式很好笑，他讲的就是狩猎跟采集这两件事会让人过得快乐，然后解释一下为什么是狩猎跟采集，然后穿插一些白痴的事情。但我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人不一般，他的想法不一般。
像狩猎跟采集确实可以获，不是我想听啊，你不要带过，
不能我想说让观众自己听，让听众自己去听。
不用啊，我想知道啊。
他的理论很简单，就是原始人其实就只过了狩猎跟采集这两个基本事情就可以过活，可是现代的人的生活过得太快了，科技进步太快速了，我们忽略了最简单的事情去狩猎。比如说讲采集好了，采集也很简单，为什么女生喜欢去买东西，她的结论就是女生就是喜欢采集东西的人，所以女生去买东西就会快乐，就这样，就是讲一些很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你确定他的节目没有性别刻板印象？
我觉得没有，
就是、
我没有被offend到。
用部落的，
我没有被offend到、啊。
用部落的性别分工
来，我没有被offend到啊，我觉得很快乐。我觉得听完他们的节目，有一种、okay. 你如果很认真要思考，也许你会觉得有点，但我觉得完全没有被offend到。我觉得他们用一个超脱， okay. 有时候会超脱正常思考维度的事情在想事情。然后我蛮喜欢这种他们三个人，因为他们三个人大学同学嘛，其中两个人是夫妻了，以前是情侣，现在是夫妻，就一直共同创业，然后生活到现在。我就很喜欢这种，就是有时候会三不五时在节目里面冒出一句惊世名言：人生的快乐就是来自于你要尽情的去狩猎跟采集，结束这样子。我喜欢这种东西
，OK，
所以我就从此，没有从此，其实就这一两个礼拜的事情，我就回去看一下他们之前的影片，然后
听起来
蛮有趣的，
好像我该听一下哦。
我觉得你该听一下，
会不会因此？
我觉得你该听一下，
排解一下几个礼拜的症状，这样。
我这个我们应该是很长期的症状，但我觉得它有点缓解我对于、okay. 不知道，它可能就有点缓解我对于这个问题想要急切找到答案的那个急迫性。
哦、oh. ，
对，然后加上因为好味小姐他们做的是猫相关的，就是猫的一些什么营养品啊，就他们一些，因为他们养六只猫嘛，他们做了自己的电商，然后上面卖很多猫相关的东西。虽然我没有养猫，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东西看起来就真的是蛮不错的。然后，为什么我要再帮他们推销？其实没有，我们没有男
人。对吧？现在工商两个人，不用他们节目伟大，
他们节目
很前面啊，不需要我们工
商。我想要表达是因为我觉得看就是跟宠物相处这件事，的确是会让人比较有就是缓和心情和缓的感觉。所以就是心情很不好，或是像上礼拜是下雨，心情很糟，就在家里就是。没事看看 YouTube 就看看猫，就觉得这样感觉也不错，挺好的，很舒缓的一个节目，推荐给大家。
今天的主要主题是要聊最近 Netflix 上档的一部算是虚构剧。 对，好像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其实伊本导演自己也很强调这件事情。
对，因为他英文其实叫 docudrama， 所以是有 documentary 有纪录片性质的一个
drama， 所以其实这样其实是个 drama，
其实是个 drama，
对，就是包装成像记录纪实影片的一个虚构的一个影剧这样子。那这一部叫做 The Playlist， 中文叫做串流王者。这部剧是迷你影集，所以它只有六集。它主要在讲的其实就是 Spotify 这个全球目前应该算是最大的音乐串流或者所谓的声音串流平台，它的从它创始以来的一些故事。不过这部剧就是听起来好像就是又是创业剧这样，可是它其实为什么我觉得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一个主要特别是因为整部剧的结构很特别，它有点不像是讲一个英雄旅程，比如说今天就是把视角单一视角放在创办人身上，讲他就是一开始通常就是这样嘛，创业者只要是照后照镜的故事都是这样，一开始多辛苦啊，这 idea 多么乏人问津，到处吃闭门羹，可能找到了厉害的人，做了什么厉害的事情，克服了过五关斩六将。可是 The Playlist 这一串流王者这一部剧比较特别，它是一段故事，确实也是 focus 在 Spotify 早期创业的过程，可是它从六个视角去讲这个故事。这六个视角分别是创业者的视角、工程师的视角、然后律师的视角、音乐家的视角、 co-founder 就是专门找钱人的视角，还有一个就是音乐产业的人的视角。这蛮有意思的，因为 确实要完成一件创业，创立一间公司，并且去颠覆一个产业，或是解决当时产业遇到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件事情确实这六个视角人有各自不同的角色，他们遇到的困难跟他们解决，以及甚至彼此之间可能互有冲突的部分，是这整部剧最精彩的地方。很多人会看到这部剧觉得说，哦，他因为透过这部剧就理解 Spotify 怎么创立，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特别再三的强调一下，这部剧里面其实虚构的成分蛮多的，他在时间线上有很多的调整，有非常多的事情跟实际发生的事情就是时间线上不一样，然后有很多的角色性格其实也为了剧情的需求有比较大程度的极化。比如说我去后来去查，就是在过去跟 Spotify 合作过或 Spotify 的前员工都讲说，这部剧里面对于 Spotify 创办人 Daniel Ek 的描述是比较有不好的，因为在里面他描述的他就像是一个非常偏执然后很 bossy， 就是很下命令要求工程师，就是这就是要做，做不到你就是怎样，
很专制的感觉，
对，很霸君霸主的角色这样。但是他们很多人说，就他们实际上跟 Daniel Ek 合作的经验啦，他们觉得 Daniel Ek 是一个很乐于沟通而且算是一个好人的角色这样子。但我觉得那是因为剧中他为了强化一些东西，然后包含比如说Spotify 的 co-founder Martin Lorenzen 在剧中就是把他讲，就是可能把他 ADHD 的症状发挥到最极致那种状态，就是注意力 ADHD 全名叫什么，
注意力缺失缺乏不怎么
的症候
症候群，
对，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大家觉得过动的这个状态，
对，他里面把他就是弄得很那样，可是
好像很 hyper， 随时都很有能量很有精神，然后做什么事都不怕不畏惧，但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戏剧本来就会有这种，你觉得他，我们再次强调他就是个 docudrama， 所以这个 drama 部分一定要有比较大家想象中的这种冲突在中间发生，尤其这一部又有不同视角，不同视角之间就彼此又有更多冲突，所以这样才会能够就是吸引大家一集一集往下看。
没错，
我觉得
在知道这些前提的情况下，我觉得这部剧其实是很有启发性的，它确实可以让人在这过程中去理解到 OK 原来 Spotify 创立的背景是什么。其实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他做的最好的，他非常完整的把人们带入到2000年早期的时候音乐产业正在面对的一些巨大的挑战。因为可能现在非常多人已经至少我跟 Angel 我们三十几岁，我们还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就是Emule 啊 BT 啊，然后 Pirate Bay 啊，
对，还要用就是载东西的时候 Foxy 嘛，那时候很多有
的没的东西，台湾最
有名是 Foxy， 然后一载之后就开始当掉，
对，
然后
都是病毒或者是都是
有的
都伪装成奇怪的档案这样
对之类的，
就是那是个 P2P 最盛行的年代。然后其实所有的东西在当时的网络跟数位化浪潮下，第一个尤其是内容产业第一个要面对的挑战都是盗版这件事情，所以影片会被盗版，音乐会被盗版，漫画会被盗版，什么东西都会被盗版。所以在那个情况下，网络又这么快速的发展，然后盗版又这么横行的情形下，音乐产业确实面对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当时 Spotify 是怎么样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比较特别是 Daniel 怎么在这个里面看到其实使用行为典范的转移，而里面看到了商机，因为大家都想要这样子用，所以只是大家缺乏一个好的产品，大家会退而求其次去用盗版的东西。我觉得整部剧其实是在 Spotify 怎么成立跟它整个背景里面，我觉得描述是非常到位的，它确实让人真的是回到那个时候去理解到。我就看那出剧的时候，我真的是一直想到说，哎，对，真的是当年用那东西也用的是很堵烂啊，是没有 Spotify 出来之前，
可是就是那时候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对，其实就很烦。而且我因为我以前很喜欢收藏 CD， 虽然 我现在个人人设其实跟音乐爱好者其实常沾不上什么边，对，我从我高中的时候就
今天好多个人资讯
也还好吧，反正我现在没有在听啊，我现在都听 Spotify， 我现在都放烂，
你现在连 CD player 都不一定很好找，不是你不愿意听啊，你要先找到那个 player 你才有办法，
没有，我现在甚至不会太听以前听的东西，
以前的人可能不知道笔电也要有那个 CD 才能够装东西才能够听音乐，现在也都没有啦、
哦、对啊，
现在的人是不同的，
但我听音乐习惯也改很多啊，我以前会很主动性的想要理解音乐，比如说我以前甚至会去反正就是很专注的去 follow 一个比如说我今年就是想要理解一个乐种，所以我可能会从这个乐种这个风格这个 genre 去找，然后一路就把经典团然后一路这样找下来，然后以前都是用买 CD 的方式，我才会买到一两千张啊，不然我怎么可能买那么多。所以我以前比如说我很迷 Britpop 的时候，我很迷反正就是迷很多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去收集它，所以这些 CD 现在就堆在我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以后可以二手出清啦，
也不用，我想看到它就代表我黑暗的历史这样对，我现在只想要 Spotify 打开跟着韩团的 vibe 这样子，很快很开心的在 vibe 里面流动的。我看了整部剧确实想到当年嘛，比如说当年就是还是要把 CD 拿出来，然后用一些方式把里面的歌把它拷出来，拷出来之后可能就把它输入到就是MP3 随身播放器，我这辈子没有买过那个 iPod，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没有。
对，因为我就觉得 iPod 就是绑 iTunes 我觉得很烦，就是因为我自己有 CD 的，那我要转歌曲我可能是干嘛之类的，或者是当时觉得 iPod 很贵，我可能买更便宜的 MP3 player。 当时确实是很快速被召唤回去那个情境，然后真的觉得哇，真的觉得 Spotify 这个概念，它当时的整件事情的 vision 就很简单，它就是想让大家很快速的一键可以搜寻到自己想要的歌曲，而且可以 instant access，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特别的。而且 Spotify 确实象征了网络产业发展过程中对人类使用行为的一个巨大的典范的转移。
对，
人们在过去其实都喜欢 own 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想要，尤其是数位内容的东西，我们想要 own 一部电影，所以我们去买 DVD， 我们买蓝光。我们想 own 一些音乐的时候，我们不论是买数位的 album、 数位的专辑，或者是我们买一张 CD。 那以游戏来讲的话，我们会买光碟片，然后是云端下载还是下载，比如说你的 Steam， 你也是下载整个游戏下来。可是你就会发现慢慢现在我们都是以 access， 就是以前是 ownership 的典范，可现在其实是 access 典范。比如说我们用 Spotify 听全世界的歌，我们每天听的歌比以前多上十倍一百倍，可是我们不 own 任何一首歌。玩游戏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现在订了，我上个礼拜买了订了 Xbox Game Pass， 可是你可以立刻 access 这么巨大的游戏库，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去 own 任何一个游戏。虽然其实从法律概念上，法律的概念上，你买一个游戏光碟你也不 own 那个内容啦，但这个有点 detail， 但至少人家还是会觉得我以前有个 ownership， 我有个光碟片，有跟别人交换，我甚至可以去卖二手。可是我们现在只是 access 一个游戏库而已，我们不 own 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在2010年2015年之后大家就已经熟悉了。这件事情可能不止在数位内容领域，包含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他不 own 一台车了，我看就是 access 有车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用 Uber 我们叫车。 ownership 这件事情退化下来，我们开始觉得说反正只要能够 access 就好了，只要这个东西它的供给是源源不绝的，那我们只要能够一直 access 就好，没差，因为它达到目的是一样的。可是这件事情它竟然在2006年的时候，他就是有发现这件事情，然后并且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诉求，他想要让大家能够最简单最快的去达到这件事情。可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这么简单的一个 vision， 却是一个我觉得灾难级的创业历程吧。就是就我真的只能这样讲，我觉得这是一个灾难级的创业历程。
或者说这个事情要做到比大家想象中花的更多的时间跟力气，多很多，多很多，
就真的是一个蛮烂的生意。
我想要比较缓和这个灾难级的说法。
真的，我真的觉得
我印象最深刻应该就是从开始第三集嘛，我们都蛮喜欢第三集，就是从律师角度出发，因为这件事情你要免费的，至少它是个 freemium 模式，但一开始用户是免费的，可以听到全世界所有的音乐的话，需要音乐唱片公司把版权跟你做某种程度的合作，
啊，
这件事就需要律师的介入，就经历了非常多的挑战。
对，所以总之就这部戏我觉得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看，你还没看的就是第一个，你可以很可以真的蛮身临其境去了解那个时代面对了什么问题，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Daniel Ek 作为一个创业者他看到了什么事情，接下来你可以看到一些更露骨更真实血淋淋，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 idea 要把它落实他是多么的辛苦，他必须经历过多少的挑战，并不是你把这件事情的技术问题克服就结束了。而且剧里面没有讲的是我们后续透过一些其他的资讯，甚至是这部剧所参考的原著，可以知道从2006年开始做这件事情到今天2022年已经16年了，这个苦难还是持续在进行中。
Spotify 还是一个没有赚钱的公司，
对，他累计亏损30几亿欧元，但我还发现这其实也还好啦。对，因为我们的 TikTok 我们的抖音对不对，它2年就可以亏100亿了。
对啦，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
对，所以我一开始觉得说哇亏33亿欧元好像很怎么样，但后来发现其实也没有啊，这年头大家1-2年就可以亏个就是50-100亿啊，我会觉得说哇其实 Daniel 更厉害了，哇其实真的蛮省的，你看对，你一间公司十几年才亏33亿美元，对不对？有些公司现在2-3年就可以亏100亿啊。
是这样比较的吗？
是这样比较，凡事都是比较来的，对不对？
okay.
对，凡事都比较来的。对，凡人来讲，33亿欧元像天文数字，可是在那个世界是应该是
还好
junior 啊，就是小学生而已，没什么。
但总之，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去看啦，只有6集嘛。然后
没关系，但我们接下来讲一些，因为我觉得关于剧的一些比较深度的讨论，我觉得可以放到的后面，我们是节目的后半段。
Okay. oh.
但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先讲一下，就是一些一样我们是个人主观上喜欢这部剧哪里，它引发了一些我们思考，就是商业的东西我们可能稍微后面一点讲，我们还是想要围绕在这部剧，因为其实就像我前面开始讲的，这部剧有非常多，就是如果听众这边只是会去看这部剧而已，那我觉得因为这部剧里面有很多虚构的成分，所以 因为这部剧而完整理解 Spotify 的创业历程，这是不可能的，甚至以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可能会得到一些错误的资讯。但是这部剧有它非常高的我觉得艺术价值或者是娱乐价值，因为我觉得它从六个视角去解析这整个旅程，它其实确实也激发了我跟 Angela 很多自己内心主观上面的一些 reflection， 就是会觉得哎，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人生或者是我们在工作职场上或者是什么样之类都是确实提供了一些反思的角度。所以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我一开始会先从这个角度讲的话，是因为大部分人可能只会停留在看这部剧，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最有价值的。那 Angela 你最喜欢哪一集？
我最喜欢哪一集哦，其实我蛮多集都，我三四五都蛮喜欢的。
不行不行，你就挑一集啊。
我一直都蛮喜欢第四集的。
第四集是什么？
第四集是 Coder 那一集。
你说工程师？
不知道，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我其实觉得四跟五都很喜欢。哦天哪，我好难决定、哦。
不行，你就赶快决定。
哦、天哪，好，我现在最喜欢第五集。
第五集
是
你也换得太快了吧？
就很容易变心。
好，第五集是什么？
第五集就是讲 Martin Lorenzo 那一集。Martin 去上一个节目，然后
对共同创办人。
对，讲一下就是 Spotify 现在的创办人。是 Daniel Ek 这个光头的瑞典人，但他当时跟他一起同时创业的人就是这个 Martin Lorenzo 这个人。我觉得在剧里面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嘛，把他形塑成一个比较高能量，然后比较稍微有点过动倾向，跟这种就是剧里有这样暗示，但我实际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这个症状，所以也就是一个很 hyper 的人。然后他的背景就是简单说一下，他是2006年创立 Spotify 之前 Dotcom Bubble 之后，大概2000年2010年的时候，他就在瑞典因为成功做了一个网络 MarTech SEO 这样的公司赚到钱，因为那公司后来上市，然后 他也是那个公司的 co-founder 之一，所以他们上市然后有 cash out 就有大笔的钱。因为他们那个公司是一个就是行销科技类的公司嘛，然后当时那个时候 Daniel Ek 本人也在创业，他是一个20出头岁的年轻人，没有念大学，被 Google reject， 因为他没有大学学历。Google 说你念完大学再来我这边工作，有点不爽，他就创了个业，然后那个业还不错，帮助了这个 Martin Lorenzo 那时候创了一个公司叫什么
Trade Double，
没错，就是这个名字。对，他们成功两个人合并之后，然后就是一飞冲天，在瑞典成功上市，所以两边都赚到钱了。Martin Lorenzo 还是 co-founder 赚到钱，然后。Daniel Ek 卖了一个小公司赚到钱，所以他们两个就认识，然后 Martin 可能就觉得这 Daniel 这个人很厉害，他就是个很 geek 的人嘛，所以他们就一拍即合。然后他就跟他说剧里是这样讲，但书其实差不多也是这样，就他们一直都保持很好的联络，很持续的联络。 Martin 就跟他说如果你知道创业的话就找我。在 Daniel Ek 决定要做 Spotify 这个创业的时候，他们也一起在 Daniel 的家里小公寓里面讨论出这个名字，反正有很多就是来由。总而言之 Spotify 决定之后呢就没有钱嘛，然后 Martin 就说哎，那没关系，我刚卖了我公司的股票，刚 cash out 有点钱，就隔天就把1000万克朗，大概是差不多3000万美金，哎，3000万台币左右，对不起，3000万台币直接打到 Daniel 的账上，于是就开始了这个有点像是一个天使投资人的一个旅程。所以他算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co-founder。
很酷哎、欸。
很酷，你说哪一个？
谁会就这样然后把钱打进去？
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就是所以这剧才是暗示他、这个。
对，但这件事情真的蛮酷的。
你说对人可以这样毫无保留的打钱到别人账户？
对啊，我觉得蛮强的。哎，你觉得那你最喜欢的点是什么？就是那一集的，你要讲一下那一集的重点，然后跟你喜欢的点，或者是因为这样激起你什么想法？
对，那一集的重点其实很妙，他们前面可以这么的毫无保留。对待彼此，然后其实很明显 Daniel 是当时的 co-founder 里面负责产品跟技术，他们后来请了个 CTO， 但因为 Daniel 自己也是有可以写技术的人，算是产品的人吧，产品跟一点技术的人，然后 Martin 是负责找钱的人。我觉得这部戏比较整体来说强调的是早期的 Spotify， 那早期可能是A 轮到 B 轮的时候，中间有一段他们在 growth 的过程，其实他们有把它稍微可能 smooth 或几乎没带到。
我觉得他那个剧的时期焦点的时期应该是放在2011年以前，
差不多
就是他们去美国以前，因为他讲的投资也就是讲到大概 North 那个
North Zone
那边嘛。
对，
所以就是那一轮那样，因为其实他们成功进美国以前有在妥协了一些新的投资人，
对，
然后成功进美国以后接触的投资人就是更大的了，
对，就不一样的形态。但是因为剧里面都没有拿到这一块，我觉得这段因为跟可能平常常看到的投资同业啊或者是创业者的状态很像，就是你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要完全你大家想哦，就是讲到这个生意非常的大又复杂， Daniel 他们一开始好像希望是半年 6个月，然后钱之后就可以去跟瑞典这些什么版权协会什么鬼的搞定一下，然后就可以开始上线这个服务，开始提供免费音乐给大家听了。就没想到前前后后搞了2年半，也就是说就一个天使投资人的角度，他是完全大大 delay 他的时间，可是你也不能说他错了，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这件事，所以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很历历在目，就是每件事情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你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每天都很痛苦，然后每天都快要没有钱，就是一阵子之后你快要没有钱了，没有钱就要开始求别人，开始去要卖股份，就是这件事历历在目的程度让我觉得非常的有共鸣。最后最后的收尾也很有趣，因为最后最后的收尾是收尾在 Daniel 他结婚了嘛，然后还请了这个 Martin 来这个有请他来他的婚礼上面，但是他就是戏剧表现方式比较抓马一点。总之他就跟他说，哦，因为我们要上市了，然后你这个希望董事会希望有一个人来代表这个Spotify 统一的一个形象，叭叭叭。然后 Martin 就很，我就具体表现蛮帅气的，就说哦，我知道了，然后我就离开了。所以他就是离开了董事会，然后也只是一个 co-founder， 然后是shareholder， 就是股东的身份留在这个 Spotify。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怎么讲呢？我觉得。他最后因为持有的股份那么多，还是有赚到很多钱嘛？那这真的是很多我每天看到的投资人会面，就是看到的情况。这件事让我觉得实在是
哪个情况？你只说安静离场还是不安静离场？
他很安静啊。
对，所以你说你看到的是安静离场。
我觉得安静离场很棒，应该这么说。我觉得他走的，他戏剧把他呈现的样子很。就是
所以你说事实上不是这样，
又很帅气，事实上会有很多种情况发生，
很多抓嘛，
很会有很多更多抓嘛。反正我觉得戏剧呈现的方式，包括实际上的情况，好像他们也是慢慢的让 Martin 比较一开始就不是负责对外的角色，然后慢慢让他就是以一个单纯股东的角色留在 Spotify。 我觉得这件事不管是戏剧表现或是实际处理上都很好，就是你早期就是做了这么多的贡献，你就拿这些之后事情就慢慢会有其他人替补上。这个迭代的概念我觉得也在里面可能表达比较隐晦或是没有，但我自己体会到就是的确每一个阶段就每个阶段在做该做的，每一个阶段就每个阶段该去做那些事的那些人，那些人不一定会陪你到下个阶段，不一定陪你到最后，你就必须要接受只有可能只有 founder， 有时候连 founder 都不愿意走到最后，但至少在 Spotify 里面 Daniel 走到了最后到目前，所以你每个阶段都要因应你的状况去找最适合你的伙伴。尽管这婚姻呢呼应到第四集，尽管你必须要在某些时候把某些人踢走，这也是很合理的事情。
这样
是不是有点残酷啊？
不会啊，
我把它变得很黑暗。
不会不会不会，
没有，但我觉得第五集有点温馨，比第四集就是没有那么，我刚刚就一开始写第四集，所以我就前一阵子比较阴暗嘛，就觉得第四集那色调很棒，第五集就也还不错。
我觉得你这让我有两个感想，可以回赠给你。第一个就是说确实在我后来也对Martin Lorenzo 这个人特别感兴趣，就去 Google 他，然后真的有够难找。
你甚至因为他是瑞典人，
你甚至在 YouTube 上面你搜寻出来的搜寻结果都是 Daniel Ek， 我不确定是大家都 say 好是怎样，就是 Martin Lorenzo 的受访的题目跟他讲的内容其实都很像，就是大部分人问他的时候比较像是问说，哎，你当时怎么找到 Daniel Ek， 就这好像今天是在访问一个投资人，不是在访问一个 co-founder。
但的确这个也有点干，所以他叫自己叫口访，我不知道，因为他唯一的影片太少了，我甚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访谈他的人没有那么好的去理解，因为如果理解这个 context 的话，你会知道他的确走的比所谓的投资人更长一点的时间，
其实长蛮多的，
就前后长蛮多的。
他因为之前一开始还是任 CEO， 然后他一直都是董事长，所以他一路一直到2014还是16年的时候才完整的把所有角色退掉。那你从2006年一路一直到之前，这真的蛮超级无敌久的，因为中间他们自己本身的股份也稀释掉很多嘛，但他也是一直担任这个角色的位置，所以这是第一个 feedback， 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实际上他们确实是有这样的默契，所以才能够维持这关系那么久，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如果不论是他们从2011，因为你发现 Daniel Ek 的受访的影片也是2011年、2012年之后开始变很多的，
因为他们要去美国嘛，所以他那时候有一些就是比较正式的跟记者啊，他有上像是 This Week in Startups 啊，就是一些这样的活动啊，这今年还有这种，
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也应该有陆续有一些 LIPO 的计划或者是投资人的压力出现的，所以他也可以陆续去铺局这些事情。
那很明显
那个时候都是 Daniel，
对，因为很明显 Daniel 比较可能更合适 OK， 就是阶段性的问题。
对，但是这过程中其实基本上你网络上都找不到什么八卦， 就是什么
可能用瑞典文写吧，我不知道，英文真的
也有可能就是英文世界里面其实找不到什么 Daniel 跟 Martin 之间的不合，
你就想看
或者是一些 drama， 不是因为 Facebook 很多嘛，很多人还闹上官司嘛，
是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就不是就是刚好嘛，
我不确定，我不确定是因为瑞典我们没办法去进入到那个语境去找到这个资料，还是他们真的就是两个人其实是处理的很好的，没有这些问题的，所以当这个口方人是蛮不容易的啦。然后第二个其实是就是 Echo 你刚才讲的，就是人每个人都有一个适合的时间点这件事情，就是我在忘记好几年前吧，三四年前的时候，我去参加一场活动，然后那场活动是一个也是美国然后算是连续创业成功的人然后来分享，然后他是一个华人，但他应该是从小就在美国长大，但是他成功创过一次业，然后他成功创过两次业，第一次两次都有出场，不过他有特别分享的是他第二次出场的经验，他说他第二次出场的时候比第一次出场更有经验，而且处理得更好，处理得更好的点在哪里，就是他更确定自己在什么时间点就可以走，所以他留下一句话就是说他觉得他创了几次业出场的经验，他学到最大的一课就是人一生中都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把自己 fire 掉。
好，我可以理解，我现在蛮能理解
的，对，但是我觉得这是就是他的 lesson learned， 但是我觉得他讲得很好，这句话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这句话甚至有点变成我的 motto 嘛，就是
随时都要把自想着自己是不是该把自己给 fire 了，是这样吗？
这确实啊，因为其实我可能三十岁以后的工作我都蛮常跟我的雇主讲一句话，就是我可以接受明天我就是最后一天，应该说我以这个角度来期许我自己，我不是一个会在你底下在那边给鬼给拐，就是有些人会想要待一个位置待久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去 justify 自己在这里的理由。
哦，有一个圈地的概念。
对，就是你想要去合理化自己的理由。可是这个合理化这件事情，就是它不一定对公司或对事业有帮助，它也不一定对你的团队有帮助，它甚至对你的老板也是没有帮助，但是它只对你自己有帮助。
通常都是一个 bad sign 的开始。
但是我以前只有这种隐隐约约的 idea， 但是我听了那一次的 sharing 以后，我就觉得，哎，可能就是这个概念，就是你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把自己从一个地方 fire 掉。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值得一直不断的在心中对自己讲，然后不断去练习的。那这件事情困难的点，我觉得对于一个 founder 来讲是最困难的。一个创办人他什么时候知道这间公司
需要什么样的人？
对，就是他有可能已经不是那个对的人。
对，
这件事情是困难的，
非常困难。
对，
就是当初你请来，像第四集，我第二喜欢的一集就第四集，就是讲整个 Spotify 怎么能够做到。你不需要这些档案，但你就可以无延迟的在全球各地。
你说讲工程师的那一集，
对，讲工程师 coder 那一集，没错，就是他有一开，我其实一开始喜欢是因为他用一个很冷的色调，很精准的解释了这件事怎么被达成的，而且这件事在工程上的难度，他有把它用我觉得巧妙而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一般人可以理解说这件事技术上很困难哦，可是我们somehow还是用某些方式做到了，还有一些很棒的比喻，所以第四集我真的很喜欢，推荐大家看。但他后面也马上碰触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随着公司在演进后，就是持续的演进之后，你一定会有不同的技术的人才加入，并不会因为你是第一个加入的员工就得到什么特别的待遇。就是 Coder 那集的主角最后还是拿了一定程度的股份，而且直到 IPO 后才卖，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成功的变得非常的富有，然后现在也是一个 Angel Investor 这样子。但是他中间比较戏剧化的呈现就是当他们在一些商业跟技术上有碰到冲突的时候， Daniel 是怎么解决这件事情，那戏里面是解决的比较就是具戏剧化一点啊，就是很像是 Daniel 就叫他一定要去怎么样想办法达成，然后他们达成之后又想办法达成，达成之后想办法再达成下一个，最后就大家可能就渐渐的渐行渐远，最后就不那么合适彼此。但我觉得这件事也是蛮 echo， 就是回到第五集，就是的确在不同阶段，就是随着公司的演进，不管你是技术或商业或是 BD 或是各种角色，你都需要各种人来陪你走过那一段。那不合适的时候就看是老板的这个决策智慧到底是哎，你要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要像 Elon Musk 一样用这种萨诺斯的方式让大家一起走人，
直接收到一封信，
直接一半，直接的就是一半。
对，而且那封信，而且相较于最近大家另外一个大家很广为流传的另外一封，因为最近矽谷都在裁员嘛，
Stripe
嘛，所以人家那封信写的多么文情并茂，对不对？
真的都要哭
了。然后 Twitter 那个就像系统讯息，
对，
真的就是 Twitter 那封信就是系统讯息，我就怀疑那就是Bot 写的，
而且还没有署名，
对，还没有署名，
真的很可怕。所以我会说，在这种阶段性的过程中，到底要怎么样？谁要去提这个 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那我最喜欢的是第三集啊，就是律师那一集。
三四五真的都很棒。
对，因为第一集是讲 Daniel， 讲创办人。
对，然后比较平铺直叙，有一些
背景。第二集是讲音乐产业。
对，第二集是从 Sony 的Sony 的角度。
对，当时的 Sony
角度出发。其实我觉得一二集的铺垫比较像是个背景。
背景。
对。
然后三四五比较像是这间公司里面内部的一些关键角色的面向，怎么看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彼此立场不同的冲突。然后第六集就是一个很烂，我们等一下可以聊到底有多烂。我为什么最喜欢第三集，可能也是因为跟我，因为我不会写code嘛，所以我大概不会那么理解就是第四集工程师的角度，或者说可能是我这几年个性的转变吧。我当时看完这部戏之后写一个心得啊，就是我如果是30岁以前或是31、32岁的时候，我可能会蛮喜欢 coder 那一集，程式工程师那一集，因为那我的那时候性格就蛮像那样，就是我心中有一个很明确知道什么是对或什么是错，就当时我对于世界的理解蛮好的。我现在有点怀念，坦白说，我现在
比较 black and white 吗？比较
对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对于就是泾渭分明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件事，大家会给予负面的角度，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会觉得说哎，这是太天，就是很多长辈就说太天真了啦，世界不是这样运作什么之类。但是其实 我有时候会觉得对他是太天真的想法，但是我不觉得那个东西是不好的，因为有很多东西是因为这样才产生的，坦白说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每件事情都觉得不是这样运作的，那你怎么去创造出一个新的运作的模式？
没错没错，有一个人的说法我忘记哪里看到，就是如果你很聪明，每件事都想得很清楚，真的不知道哪里看到，就是每件事都想得很清楚的话，那你可能就不会去创业。
你一定不会创业啊。
对，你看如果你知道
是不是我们聊天的时候聊的，
应该是我们两个聊天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我们在抱怨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
因为我有讲一些比较 harsh 的东西啊。对对对，我有说这个应该说我也是看另外一个人讲的一篇小短文，然后那一个人的小短文的意思是说，创业其实一开始最需要的不是你有多聪明，其实是你有一些傻劲跟干劲。然后我就跟 Angela 在那里闲聊嘛，然后我就因为我们就闲聊就乱讲话，我就说对啊，我觉得世界上最聪明的都在干钱。
这好像也没有错，
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然后把钱就是干进来，但是他们会下一步他们会知道这些钱可以去放到哪边放更多钱，所以他们就会放到那些很有干劲很会做事会改变世界的人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 pair 嘛。
对啊，是啊，
所以机关算尽的人才不会去做那种事情。
因为你如果知道拿版权需要旷日费时，
如果
你知道15年后你还是赚不了钱，你真的会去做这个生意吗？
对啊，
我真的很怀疑。
或者说你都知道这世界上钱怎么流动，你知道什么地方你可以用什么手法把那个钱干进来，你就这样做就好了，你才不会想去改变世界。你就是对啊，你就顺着世界的规则走，然后在这里面把钱干到你手上。就是没那么理解世界怎么运作的人，但是又很清楚发现这世界有哪里很不好的人，他们不会想去干钱，他们想要干倒这个世界。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pair 嘛，就是有干钱的人跟干倒世界的，然后当他们两个人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pair 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创造出更大的商业价值，这件事情又可以让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近代的人类的这种生产力进化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 cycle 在运转。为什么讲到这边哦？就是说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之前是这样，可是现在可能相对就是经过一些事情的摧残以后就变得不是这样了。但是所以看第三集的时候就特别有感，因为第三集的焦点是在讲 Spotify 的律师。我透过一些资料的理解，可能是片面的理解，可能不一定是完整，但是我觉得 Spotify 确实是在全世界音乐串流公司里面是一个很技术导向的公司。然后这件事情也反馈他们一开始其实创立，因为Daniel 自己本身就是开发者出身的，虽然他后来也常自嘲说他现在就是一个超烂的工程师，但是他毕竟本身自己也是开发者出身的，然后他一开始也认为，因为他一开始要打击盗版的问题，然后他认为盗版的最大问题，他甚至当时认为盗版的最大问题不是 licensing 不是版权的问题，他觉得当时就像 Angela 刚才讲的，他觉得版权是简单啊，半年就可以搞定，这没什么，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档案下载的速度啊，延迟啊，
延迟
使用者界面啊，播放啊什么之类的，他认为这件事情是产品问题，是技术问题，
清单
对，才不是什么版权授权的问题。所以他一开始就是想要透过技术节产品节去搞定这个东西。 Daniel 把产品跟技术弄到非常好，确实是有个关键，他让他拿到一个敲门砖，因为他让每一个看到这东西的人都有个 wow moment， 有个 aha moment， 就觉得哇，这东西现在可以这样，很厉害。好，可是这东西远远不够，因为下一步人家问他说好，那你音乐怎么来，因为他当时跟别人 demo 的时候都是就是盗版音乐嘛，所以可是接下来你要让你的 business model 正式的去启动，你就是一定要有正版音乐的授权，所以他们就开始吵说好，那正版音乐怎么弄，就开始一搞的话就是搞2年半，而不是一开始的半年。他们以为这东西呢是跟广播一样的概念，其实真正的关键在这边，他们以为这东西是广播，所以他们才会找那种 版权协会想要拿一整包一个 bundle 的授权，可是今天 Daniel 他们要做的其实是随选音乐，等于是你可以在上面任意挑选任意一首歌，然后去不断重新的聆听它。这件事情对当时来讲就像是 iTunes， 对这些唱片公司来讲，你就是把我的一首一首歌拿去卖了，我不是电台。所以这件事情就必须你直接跟原厂直接，或是直接这种 rights holder， 你可以直接跟他谈。就一谈之后发现不得了，真的是太不可思议，因为这些 rights holder 都非常感冒一件事情，其实他们也不见得是不能授权给 Spotify， 而是 Spotify 他选择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商业模式。我不确定是他们一开始设定的市场进入策略是这样，还是因为他自己的 vision 使然，反正不论如何， Spotify 一开始就设定这个软体本身一定有免费版，而且这个免费版服务要跟付费版服务都能够听到所有的歌。这件事情其实是唱片公司最不爽的。其实唱片公司已经有跟数位授权的经验，因为在 Spotify 出来以前，整个全世界的数位音乐的霸主就是 iTunes， 所以他们其实 OK， 他们不是反数位，他们可以啊，反正就是卖，然后怎么卖怎么拆成。可他们对于 Spotify 有免费服务这件事情超级感冒。 Even Spotify 只是说服他们说这件事情可以用广告补贴啊，这件事情可能他们之后因为这件事情所以转成付费会员啊，可是唱片公司就会一直要求他说，那为什么你不要直接做付费版就好，你为什么要做免费版的，我就是不想让这些免费仔听我的音乐嘛。
也就是说他很尴尬，是用免费吸引到我这种想要听免费，就是免费到 Spotify 上听音乐的人，可是却惹得他的 supplier 音乐公司不爽。
对，然后因为又是超不爽，所以这过程中就发现一个很严重的冲突，就是对 Spotify 来讲，他就一定要拿到这些全曲，而且他不肯放弃自己的商业模式，也没有要放弃他的愿景，可是唱片公司有它的坚持，所以这中间就有非常多的交涉。所以这在 Spotify 的创立的初期马上遇到这个障碍以后，所谓的技术很强这个东西已经不是优势，现在有什么方法把这些事情敲定，所以法律律师或者是中间的谈判的专业谈判选手对这件事情的发展就至关重要。整个第三集就是都在讲这些事情，讲说有一个律师从一个很瑞典当地很知名的律所怎么加入他们，然后想出一些各种方式。然后里面一个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这律师他的责任就是我今天就是要把这个 deal 谈下来，就是我才不管你就是技术上有什么想法，反正我今天你给我任务就是我要帮你把 licensing 谈下来，因为不谈下来基本上会影响到后面的融资，那这间公司也不用玩了。所以他的目标只是这样，所以他去谈的时候对方是唱片公司，他们就是比较大，所以他们开始抛出各种需求。所以对于谈的这个律师，他当时就觉得说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反正你要什么嘛，那我退多少我拿多少，所以就是已经开始进入这种 trade off。 可是这时候剧中的表现是他直接惹火了 Daniel 嘛， Daniel 就超级不爽， Daniel 就说你怎么可以现场跟别人说我们就是要付费或怎样之类，这件事情违反他的初衷，所以那个谈判现场就很难看。我不确定这件事情是不是真实发生，但这件事情就蛮有感，因为确实嘛，因为我的工作一直以来都是我有时候常会就是也不见得会去 over promise 对方，但是我的思考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会觉得当跟别人谈事情的时候这是个跳舞，
就是你目标在那，我们想的是怎么样到那边。
我后来就是可能后来的工作形态都比较变成这样，就是我会觉得人跟人之间或是商业上面的交流就像跳舞一样，我们就是要一直找出最适合我们的舞步，可能我们今天跳的曲子不一样，节奏不一样，所以或者是说今天主舞的是谁可能不一样，但是总有一方会配合另外一方舞步，因为没有人要互相配合，那就是舞就不用跳了嘛。那舞如果不用跳，那我们今天也不需要盛装打扮进这个舞池啊，我们就是各玩各的就好，那也没什么问题。可是今天就是要跳两人舞或是跳群舞的时候，怎么去找出那个节奏跟切入点跟怎么配合，这件事情就在谈判现场，不论是之前的准备或是谈判现场或是之后的 recap 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可是很明显的这件事情就是这部剧，我觉得这部剧有点就是说也没有人是对是错，可是很明显的这件事情会冒犯到 Daniel， 甚至是后来他跟我们在第四集讲的主要的这种 CTO 有产生很巨大的冲突，因为那个 CTO 对于技术或者对于这个产品愿景有非常他强大的认知，而且他的个性上就是比较非黑即白的，就觉得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就好，我们把这件事情做成了就会有下一件事情。可这也是我很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是你做好一件事情就会有下一件事情，这就是逻辑上可行，但是有非常多的事情是实物世界里面就不是逻辑上可行的，它可能牵涉到对对方心情的掌握，因为毕竟人不是纯理性的生物，我们不是在跟 AI 谈生意，心情这件事情确实会对很多的角色产生一些影响，心情跟关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只是说谁的 deal 比较好，好那有点扯远，但总结就是这样。所以那整集就是在讲说那个律师他最关心的东西是这个， 但很明显他关心的东西，他的 agenda 跟 Daniel 或是跟 CTO 有一些冲突。然后这件事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刚我的个性刚我觉得刚好有跨越这两个阶段。我后来写了一个很简单的心得，就是很早期以前我就是一个很喜欢叫别人去 fuck off， 就是觉得说事情就是这样啊，不然的你不做拉倒嘛。对，但是现在很怀念，因为确实因为这样子的做事风格确实也冲撞出了些什么，当然我也因为因此而必须背负了很多一些不好的结果在自己身上。那现在开始做一些比较像是比较开始会去思考，哦，人跟人之间不是 fuck off 就是谁 fuck off 谁 fuck off， 就是人跟人之间是一个 trade off。 但就是觉得我觉得也不是谁对谁错，因为其实我也会自我反省嘛，像我这么会 trade off， 那我到底能创造出什么新东西？我可能 maybe 让一件事情发生呢，可是这个发生它可能是我可能抓到那个 vibe 那个流那个水流的方向，所以我让这件事情可以这样顺的发生，可是它过程中我可能并没有创造出什么新东西，
那也没关系啊。
对，我不知道，我是说我
你让这件事顺利的被完成啦。
对，但我是说我可能就没办法让什么东西新东西产生，
可是你就成功不必在我的概念。
对，但总之就是这件事情，反正我觉得这一集为什么很有感，原因是因为不只是说角色冲突，也包含我自己对自己的自我诘问，或者说自己过去跟现在个性上的冲突，跟我现在看待事情的方式，然后会发现其实真的就是一间公司啊，或是一个创业的旅程啊，其实就是要有这么多不同的角色它才能够去让一件事情成。对，那只可惜这部戏我觉得比较没有再更进一步深谈的是这么多不同的角色要怎么样去很好的 cooperate，
也不用啊，就是
或者说不适者就走滚这样，
感觉就是留一点
书中的说法好像是这样，
留一点空间让大家去就是想象吧，因为也不会有人，除非 Daniel 自己出来写自己的自传，不然不会有人知道，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就是
知道这整件所有事情，
他是可能知道的比例最相对完整的，
对对 对， 對，
所以只有他可能可以出来写这部。
对啊，所以我最有感的其实就是第三集这样，
因为我觉得他最后处理的也蛮好的，就是接到第四集，就是三到四跟五，三四五中间的连接，我觉得很顺畅，
okay， 过场也做得很好。
没错，它过场真的很顺畅，让你看到刚好是几乎就是三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很喜欢。
那我们两个都最讨厌就是第六集吗？
没有，就是第六集比较没有共鸣啊，也不知道最讨厌
啦，
欸，
你变得好那个，喔，
对啊，我想要收回来一下。
你为什么一上节目就变得这么的温和？
没有啊，有吗？
有啊，
好啦，就是第六集真的没有什么共鸣，我必须要，因为一二是铺陈，三四五是内容核心的话，六就是有点想要收尾，但是又收不太好的感觉。
好，
没关系啊，
你先想当好人就对了，坏人我当，坏人我当。
不是，我现在已经很习惯，就是影集总是会有这种情况。
OK， 好，
对，
好。第六集在讲什么？第六集是讲一个虚构的音乐家，那这个叫 Barbie， 然后在剧中刻意营造说他是 Daniel Ek， 就是高中同学，从小认识长大的。结果他在一个空想的，好像就是2026年吧。的时候，芭比是一个穷困潦倒的音乐家，单亲妈妈，养不起小孩，然后 even 他的歌有在 Spotify 上面被播了几百万次，但是他还是赚不到钱，连买一台 iPhone 给小孩的钱都没有，很可怜。结果最后他因为各种缘故，他决定加入反抗阵营，他决定去高呼说 Spotify 这些公司就是不公不义啊，他并没有让全世界的音乐人过得更好啊什么之类的。这样我觉得以剧本的角度安排这一集，我能理解是他的用意，但是我只是觉得里面安插进入的一些论述我觉得蛮幼稚的，就是这样。比如说对，好，就是这样。对，
没有，我觉得他可能刻意要从，因为这个，因为你没办法从用户的角度去切入这件事，他只好，
哦，对，
对，因为用户实在太多太多面向，只好从音乐艺术，就是艺术创作者，然后他又不可能找，就是因为其实 Spotify 中间的历史，如果大家去看就是那本基于这本，就是基于这本书，应该是英文是 Spotify Untold 嘛，反正就是深入声音的声，深入 Spotify 这本书，
对，中文叫深入 Spotify。
对对对，它里面其实大家可以看中间有很多部分是更比戏之戏剧这次戏剧演出更抓马的部分，然后包括很多明星，像是 Taylor Swift 还有更多人，其实他们在中间，艺人在中间的怎么讲抵制，或者是你可以解释，我觉得可以解释成对商业模式还有很多拉扯跟调整，然后还有他们一开始没有那么喜欢这样的商业模式，甚至这样的平台，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琢磨。我觉得他只是把它浓缩成一个就有戏剧张力的角色，他认识 Spotify 的创办人 Daniel Ek 的一个小学高中同学，然后又刚好是音乐人，但是他在中间没有得到收益。事实上有得到收益的那些音乐人其实也对这个模式相当的，就是有很多的意见啦。当然现在可能已经在慢慢的弭平这个东西当中，但是过程中间的 Nigo 是非常的， 我觉得如果拍出来可能又要再拍 一大部，所以他们就直接干脆就是缩小，缩小 scope 就变成不痛不痒，然后有点鸡肋这样子。
OK， 我觉得刚好也从这一集可以带入聊一下，就是为什么 Spotify 是一门这么辛苦的生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比较围绕在剧里面，然后可能一些比较人性或者是一些我们自己本人个人经验的一些
感触，
但我们回到正题，那比方我们节目的调性这样。Spotify 为什么这间公司这么辛苦，原因是因为，或者说音乐人可能他抗议的对象错了，因为 Spotify 整间公司呢，他每赚一块钱，他大概有 0.7 多块钱是直接要分给唱片公司或者是所谓的音乐发行商，我们先说版权方好了。所以有点像是你今天进货价格，我们今天讲是贸易商好的，我的进货价格就是70%，
然后还要扣掉其他的营运、人事、其他所有的成本。
对，其实蛮繁重的，所以这门生意其实是不好做。然后所以说 Spotify 从创立的，它曾经有一两季有获利过，但是那个获利的原因就是不是因为它真的赚钱，而是有别它财务上的一些原因。但总而言之就是它从创立到现在没有一整年的全年度是有获利的，每一年都是亏损的。那里面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七成的钱基本上很难降下来，而这当中里面最具谈判势力也就是所谓的大唱片公司。在我很小的时候是五大，我们这样说，我还记得五大，我这次为了写文章跟准备 podcast 再查一下，我还打五大唱片公司，发现找不到这个字，发现要在更早以前其实早就变四大，但现在其实是三大，所以现在只剩三大，然后这三大就是 Sony、 华纳跟环球音乐集团这样子。那他们底下是小厂，中大小厂牌超级无敌多，然后就是不断合并，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他们觉得照这个方式下去呢，全世界只有一家了，就现在可能会 Sony 收购华纳啊，或者是谁，就是收购来收购去的，就是所以陆陆续续这样买，后来就是可能就全世界只剩一家独大的。然后这几家 even 到现在影响力还是非常夸张的巨大，以现在串流平台上面的串流播放量来讲的话，还超过80%或者是85%，我不确定，反正就是80%以上的数字都还是来自这三大家唱牌的。很多人会讨论说音乐人可不可以去中介化，我们可不可以自己的独立发行啊，自己变红啊什么之类的。你不能说没有空间，因为你可能还有剩下的 10% 或 20% 的市场空间，可是这相较于那个80%多的空间来讲，还是相对的是被压缩的很严重的。所以这三家巨头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强大的。那你们看这三家巨头的财报的话，也可以发现他们的营收或是他们净利其实也是逐年在增加的。光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 Spotify 就占于一个谈判的绝对弱势，因为他不可能没有这三家 Big Labels 的音乐，因为不然这样的话你能播音乐就是极少，就是没有什么音乐可以播了。而在没有的情况下，他们的定价能力就很强，所以 Spotify 为了跟他们谈到这些授权，加上他们早年又对他的免费模式这么感冒，所以其实他们彼此之间的合约关系是非常复杂。只有很早很早以前，我上次看就是说大概2010还是2011年的合约细节有被流出来过，从此以后就都没有再流出来过。但是因为唱片公司跟串流平台的合约大概就是每2到3年会重新续约一遍，所以大部分人也不太知道说他们未来条件变成怎样。可是如果根据将近十几年前那一份流出来的条件来看的话，这真的是割地赔款啊，就是觉得Spotify 是怎样，是清朝吗？对，就是蛮惨的。比如说我不只是给你70%而已，他还要给你前金，可能我要给你一个预付款，这预付款可能是几千万美元，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我可能要保底，就是说我可能每一首歌我要保底一个费用，但是保底费用不是说我既非你70%然后还要付你一个保底费用，这保底费用意思是说如果你其实根本没有赚到一个钱的话，我还要一个保底的收入。这些音乐公司、这些唱片公司还要有 Spotify 的股份，然后这股份就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买，或者是他在他以后可以用很便宜的折价买。还有一些更夸张的，比如说他们当时很怕就是跟 Daniel 合作的声音合作以后，然后他可能跑了，或者是他直接把公司卖掉，让他们就是血本无归。所以还有设一个条件，就是如果 Daniel 在未来的几年内把这个公司卖掉的话，这些公司都各自可以再拿多少钱回来。所以等于说你发现 Spotify 这间公司当年为了得到授权这件事情，他不只是要付出70%以上的营收给对方，他也要答应很多的这种前提条件，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让他的财务其实压力其实是蛮巨大的。最重要还有一个最可怕的是，这些大唱片公司呢都会在他们合约附一个叫最惠国条件。最惠国条件就是 Angela 讲一下，
就是这个是一个真的蛮常见的条款，就是因为三大音乐公司嘛，我跟 Sony 签的话，那华纳就会说，你不可以跟给 Sony 一个比较好的价格，但是不给我，比如说 我保底要随便讲4000万，那索尼要4000万，你不能只给我3000万嘛，所以大家都要一样，所以偏偏最惠国待遇就是人家有的我不能比他差，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条款。
对，这样谈下去就
我们有聊过一下这件事，就是我们有在闲聊的时候聊过这个很邪恶的设计。对，律师真的很棒。
有最惠国条件这东西其实是索尼的流出合约里面写的，但我不太相信其他家不会有想到这件事情。可是不觉得有点像共谋吗？
是啊，就是一种共谋，
一个掌握，而且这个共谋是超过80%或85%以上音乐流通量的三家业者，然后去共谋这件事情。
你想想看，如果他们是很小的公司，就也没什么好共谋的，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合起来这么大了，所以才更要共谋事情、啊、
对，这就是蛮夸张的。我觉得但 Spotify 就是这样被霸凌嘛，就是我坦白说我真的觉得是被霸凌，就是他就是这样被霸凌情况下，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状况没有很明显的好转。其实那个 margin 是有增加一点点的，那个幅度真的很小。我觉得相信可能是他们每一次重新 renew 他们的合约的时候就会再增加个1%这样子，因为确实现在就是有稍微增加一点，而且 Spotify 在今年6月他们自己的投资上有说他们未来5年的目标是这个 margin 可以慢慢的音乐光音乐本身的上面的 margin 可以稍微再提升个 3-5%， 那这 3-5% 一定就是从音乐厂商上面挖来的嘛，不可能自己创造出来的。但是他每一次要跟这些音乐厂牌商挖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其实都要做一些让步。我觉得里面一个最有趣的让步我特别有感，因为这个当年至少以剧中那个 CTO 如果还在的话，他应该会立下功，
他应该整个手火烧起来
freak out， 对 freak out。
幸好他已经 cash out 了，他应该没那么生气了。
对，因为这个让步是当年我忘记几年前的合约， Spotify 为了续约的时候有答应说可以让这些厂牌只针对他的付费用户发新专辑音乐，抢先收听的时间是2个礼拜还是1个月，我记得是2个礼拜，
是2个礼拜。
对，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就很违反 Spotify 的初衷嘛，因为他
自由大家都要看到听到一样，
对啊，他就是希望免费跟付费的。可是如果今天让免费的体验就是明显劣于付费的，那他干嘛设一个免费，他干脆就是今天就是卖付费的就好，就像 Apple Music 一样，就是只有付费没有免费 tier。 我真的蛮佩服就是在 Spotify 担任法律或法务或者是谈判角色的人，因为你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点都是处于谈判弱势，而且这个东西每2-3年就要来一遍，而且这过程中我相信一定各种鸟摸啊。对，就是你也不可能2-3年以后那天开始谈嘛，你可能这次 renew 完之后隔年然后状况什么不一样就开始 prepare 说那我们下一次可能会谈什么，然后过程中一直不断彼此 contact， 然后谈那些东西，陆陆续续再把那个 deal 把它戳起来。所以这确实是，但我有看到别人说哎，如果他们当年当律师然后能够进 Spotify 这种公司，应该做几年就功力大增这样、嗯、因为大概也没几个产业
可以这样
三不五时就是无时无刻都在处理这些很鸟摸的事情。
那你觉得这个跟 Spotify 这几年就是从上市以后开始慢慢有除了音乐以外的其他的收入来源，跟他们在投资者大会上也有更没有到，我觉得没有到很多篇幅，但他们的确有花蛮一段篇幅在强调包括 podcast 跟 audiobook 就有声书这一块的角色。包括你觉得这个跟他们这么多年来受制于三大唱片公司的霸凌你觉得是有关系的吗？
一定的啊，就一定要想办法救自己啊，不然怎么办？就是这门 business 就是很可怕、欸、我刚才那个东西当然讲有点夸张，但我是说假设这个逻辑是一样，就是说 big labels 还是一样对市场的宰制力还是很强的，然后所谓的独立音乐家或是独立的发行管道这件事情相对进展还是相对缓慢的，然后大型厂牌有他们的一些各种方式去保持他们的市场主宰地位，然后 Spotify 这间公司它还是只有这个单一的营收的成长来源的话，它基本上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赚钱的，所以他一定要发展一些他谈判他比较有谈判优势，比如说相对而言相对于音乐厂牌来讲的话，跟 podcaster 跟所谓的 audio 有声书来讲的话，谈判优势相对是高，而且他谈判优势高到什么，他可以直接把人家买下来嘛，对不对？他今天买不下任何一张音乐厂牌，可是他今天可以直接把一个做 podcast 的不论是节目的独家把它买下来，或是直接把做节目的 studio 把它整个买下来，就等于是对他们俩这 IP 就是他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谈判的角色地位上面是截然不同的，他甚至还可以把人家买下来，所以他自然可以在里面，他就算不买下来他也一定可以有更多的毛利的谈判的空间。可这东西我觉得很值得带到下一个话题，就是岔开来谈，因为刚好是在前两天的时候我就是刚好看到一篇文章很棒，就是在访问 Amazon Music， 那大家在讲 Music 的时候很常讲 Apple 啊，常讲 Spotify， 大家都很常忽略 Amazon， 我包含我自己在内，因为大家就觉得 Amazon Music 不就是 Amazon 送的吗，
一个附加的产物。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买订 Amazon Prime 就只是为了免费 运嘛。现在很多人开始可能会觉得说，哎，有 Amazon Video Prime Video 已经越来越好了，他可能比如说最近可能很多人为了看权力有，哎，是权力，哎，魔戒，对啊，为了看魔戒所以可能订或什么之类的。可是 Amazon Music 一直以来我觉得都是比较弱的那一环，大家不太会有人会很觉得说，哦，我今天成为 Prime 会员就是为了要听它里面的无限量的音乐，甚至它一开始也不是无限量。所以然后看了一篇专访，就是访问Amazon Music 的副总裁，然后这副总裁当年也就是 Amazon Music 这个 idea 出来的时候，他就一路跟着这个 idea， 其实当年他也是提案的一员这样。所以蛮有意思的，就是里面讲一个蛮有趣，就是当年的情况下 Amazon 为什么要做 Music， 他们一开始切入的做法打法也很不一样。就当所有人都在主打无限曲库的时候， Amazon 当年就觉得说反正就是一个免费附加的东西嘛，那他一定也不想花太多钱在这件事上面，可是他就开始陆续想把这东西加进来。所以一开始 Amazon Music 只去拿了200万首的授权歌曲，那相信这个费用当然少很多，所以他也不需要在 Amazon Prime 这个订阅费用有大幅提升的情况下也可以付得起这个成本。所以他们一开始其实是用这个方式切入这个市场，之后才开始切出另外一个很早期叫 Amazon HD， 后来变成 Amazon Music Unlimited，那就是一个就是一样是跟 Spotify 一样的服务，或是跟 Apple Music 一样的服务，就是你是订阅会员，你就可以无限量的去存取这些曲库，然后可以随选的听音乐，无限畅听这些音乐。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些发展的策略的一个逻辑。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在专访里面提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东西让我对音乐产业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很多人就会去讨论说各个音乐串流平台之间要怎么去做区别。Amazon Music 的副总裁就讲一句，他觉得说音乐产业音乐串流平台是一个 or business， 不是一个 and business。 我觉得这句话描述的非常精确。所谓什么叫做 and business，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会同时订 Disney Plus， 同时订 Netflix， 原因是因为这上面各自都有我们想看的内容，所以我们会同时拥有 Netflix and Disney Plus and 可能 Paramount Plus 什么之类的 Discovery Plus。 可是音乐平台其实是一个 all business， 我可能是 Spotify 的订户，
我就不会是 YouTube Music 的订户，
对，我就不会同时是 YouTube Music 的订户，我不会同时是 Apple Music 的订户，我可能就是两边选一个。可是他说这背后一个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每一家都会去跟这些 labels 谈全曲库授权，所以为什么它是一个 all business， 因为没有人会是个独家的，没有一个说什么只有这个家他有，他甚至有可能有独家，可是那个独家的占比是极低的，比如说独家一个艺人或两个艺人，可是这件事情就是对于撼动一个人要直接从 A 服务迁移到 B 服务来讲，那个撼动能力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大部分的人 99.9% 或是百分之多少的曲库都是长一样的，所以这时候你只会选择某一个曲库当做你主要线上串流聆听音乐的选项。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更加觉得回应到你刚才的问题， Spotify 要去发展除了音乐以外的内容以外，除了就是在毛利上面有更加的谈判空间，他也必须要有更多原因让别人成为他是 all 选项里面的那个人。
嗯，就是音乐部分已经不再那么的，当然他已经有很多功能也非常完整，但他们就集资在这边，他的获利能力又被他的 supplier 非常紧掐在手上，就是这样。他除了挤出更多，他唯一可以挤出更多东西的方式就是让更多用户进来，然后他才能跟去跟唱片公司谈更好的条件，他必须要有更多，然后他所以他发展 revenue stream， 新的 revenue stream 对他有很多好处，他有更多的用户，有更多有一些地方是有 bargaining power， 他可以拿这些更多的用户、更多的月活，甚至他们更多的 LTV， 就是长期的客户价值来去跟唱片公司再去谈更好的 deal， 才能让他变得独一无二的那个选择 ，or 的那个选择。
对，我觉得这是就是一定要这么做，不然还是很蛮辛苦的。而且你想想看，就是当你是 Spotify 的订户的时候，然后你很多时间拿来听 Podcast， 对他来讲是躺着赚，就很像健身房一样，就是你付了钱，然后结果其实你没有去用里面的健身器材，因为听 Podcast 对他来讲他要分的钱实在太少了。最后就是可以带到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 Amazon Music 的 VP 他还讲了另外一个东西，对音乐产业的洞察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认为纯音乐串流这些东西它的市场规模不会有太巨幅的成长，就他认为纯粹音乐收听这件事情，他用户继续增加可能就是这样，可是他就是这样，他没有更巨大的成长的 potential。 那我们也知道现在整个音乐我们不要论什么演唱会销售什么之类的，我们只论音乐销售这件事情，我们走到2021年的时候 这个金额终于追上了这个2000年还是1999年
1999年，
对，我们花了就是
20年
的时间，
回到20年，
对，但是其实算上会算上通膨的话，其实我们现在赚的钱还是比以前少，
没错，他们其实是逐年一直持续在下降，要不是有串流，这从就是
大概从2013-14
就
反转上去，
对，有点反转上去的话，其实这个整个音乐市场是在萎缩的，
对，萎缩其实蛮严重的，现在串流占整个音乐市场大概70%-80%的营收来源。对 Amazon Music 的这个 VP 来讲的话，他认为这东西就差不多是这样的，要再往上去成长的幅度是有限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接下来讲说，那下一步要怎么样，像音乐串流平台要怎么样从人们收听音乐这件事情赚到更多钱呢？他的说法是，下一步其实是增加人跟音乐表演者或是创作者之间的连结。这个很简单，因为我觉得这很 Amazon 思维啦，原因是因为他讲的就是卖周边商品，
Amazon 也蛮会的啊，
对，就是 Amazon 最会的，其实就是我让你在这里面跟这个艺人有很深刻的连结，所以你不只花钱听他的音乐，你还会因为这样所以去买他出的东西，可能他的 T 恤、他的马克杯、他的 whatever， 然后甚至是 ticketing 卖那个演唱会的票什么之类，就是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变成是电商的入口。那这件事情就是 Amazon 认为音乐串流平台这个 business 的下一步。对，我觉得他有这个 insight， 这是非常 Amazon 的角度，我觉得很特别，很有意思，
很生态系的打法啦。
对、啊，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这些其他的 infrastructure， 他只要再稍加善加利用，也许可以从 music 这个入口再挖到更多的金矿。那 music 这个东西能不能赚钱，就看他带来的效益怎么样来评估这个部门的价值。
没错，今天节目最后就是问题想要抛给 Angel， 今天突袭他，然后他现在做出很惊慌错愕的表情，干嘛啦？
好可怕啊！
还好。我觉得很不错，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辛苦的 business， 我真的觉得这是蛮辛苦的 business， 可是到现在 Daniel 还是在第一线，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间公司也只能靠他。就是你说什么，刚才讲到什么时间点合适把自己 fire 掉，我觉得 Daniel 大概无法 fire 掉自己，因为我觉得 Spotify 今天的状况跟十年前状况可能没有太大本质上的差别，他的面对的 challenge 跟他要达成的事情是一样的。我要问的问题是说，我不知道就是你怎么看这样一个 founder，还是这是一个很烂的问题？这很
不会啊，你想要什么面向，
随便面向、啊、你自由发挥啊。
哇，好可怕，最害怕学生论题。这 founder 哦，这是一个很强大的 founder 啊。我觉得如果就书跟影集比较 focus 在前段嘛，虽然有点戏剧化，但我想其实真实人生的时候可能更戏剧化，所以八九不离十的话，我觉得他算是一直都有把自己再 fire 掉再重新 hire 自己的人，应该是。然后从过去包括从外表上，如果大家看他一些早期、
啊、变好帅啊，现在
对他从他过去，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就是这在一些 founder 身上我觉得屡试不爽，就是
哦，这个 insight 好，这个 insight 好，
我觉得 男女生都一样，就对自己的体态有一定要求而且持续有达到的人是有一定的毅力的人，就是他不一定是可以一直做同一件事情的人，可是他有可能可以做不同事情之后把一件事做到。
这你可以再更深入一点讲、啊、
就是比如
有点抽象，
哦，对不起，太抽象了，我讲实际，就比如说我觉得讲 Daniel 这前后跳有点太快，就是他从2012年那时候访谈影片看起来就是一个圆圆的人，然后的确影集中把他塑造成一个比较喜欢吃垃圾食物啊什么这样胖胖的人，可是演员有配合着到后来有减重哦，然后
哦真的吗？
我觉得有啊，你大家仔细去看一下、
oh,
他看起来有变比较 fit
OK。
那拍戏可能有时间的压力，可是 Daniel 本人是变得是一个很精实的人，很精瘦的人，
差超多的、欸、
差超多的。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世界上分两种人，我是这种就是可能做一件事可以一直做同一件事，不太怕无聊，可是我这种人可能不见得可以做好几件事然后串在一起把它变成一件很厉害很伟大的事情。可是像 founder 或是像 Daniel 这样的 founder， 好，成功的 founder， 我觉得他们都有能力就是一直在学不同的事情，然后一直变成昨天或前天没有见过的自己。比如说 Daniel 一开始其实是一个开发者，他自己写了一个小工具，然后卖给了，就是做了小小的经营者，然后卖给了人家，所以他其实可以一直做这样的生意，好好的就是过爽日子就好了。可他 fire 掉这个自己之后去做了一个 founder， 做 founder 你就开始协调 CTO 跟法务吵架怎么办啊，跟天使投资人吵架怎么办，天使投资人帮你去谈一个你不喜欢的 term 怎么办，要不要对他生气，要不要 fire 掉他，他一直在学新的技能然后 fire 掉自己。所以他可能也是某个，我猜想了某个时间点觉得，哎，我必须要出现在大众面前，就 echo 我们前面讲的嘛，他必须在某个时间点必须要站出来，然后代表 Spotify 去跟所有的人沟通 Spotify 要做的事情，他必须要站出来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调整自己，所以他现在就变成这样很帅气的样子，然后英文也非常好，非常非常流利，
他英文真的很好。
对，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是说如果你今天要面对的投资人主要在美国， 然后你的就是你要去说服的那些对象也都是以英文系为主的话，那你就必须要两个都很 master， 就你还是可以在他们很多的工程师其实在瑞典嘛，就是其实是我觉得这从很多小地方拼凑，他等于是一直在 fire 掉昨天那个自己，就是诶我做到这样的程度 OK， 我放下，我不再是一个 coder， 我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开发者，我现在要替公司的经营面着想，我必须要学会怎么样 fire 掉我第一个请来的人，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可能需要更重要的人，我们必须要去学。当然不见得每件事他们都做得很好，甚至老实说我觉得就 founder 来说也许大部分事情他都做得可以更好，可是他们就可以这样一直持续做下去。所以我觉得这种 founder 就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人，然后你又有机会跟他合作，就没什么好说的啊，就跟着他胡搞瞎搞就可以了。
可是你觉得这样的特质是有办法早期去发掘到的吗？
没有，
所以就只能赌嘛。
我
只能赌。
我讲一下，没有点太快。我觉得没有什么 playbook 跟 checklist 的概念，就是说没有说哦，符合这个，所以他是一个够好的 founder。我觉得这就是你就是一个 trust。我记得我们有是剧中，
那今天我特别留一个笔记。对
，echo 回来。
对，
应该是 Martin 讲的。
对，是 Martin 讲的。
对，在第五集的时候讲的。
对他可能对这有点惆怅。
剧里面有点
惆怅，对，
我觉得这是对人，就是尤其是你这种程度的合作伙伴的信任。不管你只给他一小笔钱，然后成为他的投资人，或者是你像 Martin 一样，可能给他钱之后还跟他做很多营运跟产品上的合作，这么长时间，就有些人你感觉就是哦，可以的意思就是你真的跟他一起失败也不一定有关系，那个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可以的。
哇，这真的感觉真的很。有啊，我有感觉，
好可怕，真的很可怕。为什么一天到晚都有这种 ambush 的问题？现在每一集都要这样子吗？
好玩啊，
你每一集都有准备是不是？
好玩啊，
好，可以。
没有，我就在节目中想到的。
可以。
我就说最后想要收在 trust 这一题，不论是节目中讲或是怎样讲，因为在今天录节目前的早上，我就花一点时间想说，今天都要录 Spotify 这东西，我可不可以有些其他的角度可以去更了解 Spotify 一点？因为过去可能比较看他创业的故事啊，或是看一些创办人 co-founder 的访谈，然后找，后来找到一个蛮有趣的资讯，原来在所谓的敏捷开发 agile 的圈子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Spotify Mode， 对，好像是个蛮有名。后来就是仔细去了解一下，因为 Spotify 在急剧成长的过程中，而且因为他们成长速度很快嘛，然后他们又是一个非常产品导向的公司，然后他们的办公室很快又分散在各地，有在 Stockholm， 有在伦敦，有在 New York 这样，所以他们后来这有几年就非常认真的请了非常多的所谓的教练，然后这些成长教练会进到他们公司，帮助他们依照他们的公司文化来去设计，并且去 train 大家怎么去工作。后来这东西他得出来的结果就叫 Spotify Mode， 当然就是大家传唱的，然后觉得蛮有意思，大家可以真的 Google 搜寻一下，你也有好几种的一些简单的描述。而且 Spotify Mode 的一个核心精神就是它是一个极精简的模式，它不是一个像很多的敏捷手法一样会有一些 playbook 会告诉你说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然后给个代号什么之类，它其实就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核心精神的一个组织的分工 的 style。 其中一个教练也算是当年有点像是 Spotify Mode 的一个传教士吧，他有讲说这个整个模式里面的核心精神其实就是 trust。 因为Spotify 的整间公司的核心其实建立在让人们专注在事情本身去做事的，所以他们比如说很多的人是围绕在 squad， 很多都 squad， 很多小队，然后这个小队可能说这个小队今天就是负责可能某一个小功能，比如说一个 squad 可能负责这个小功能，然后很多 squad 会聚集起来变成一个 tribe， 就是一个部落，那这部落可能就是负责一个大功能，那每个 squad 大概就是从6-12人组成，那一个 tribe 可能很大，会100-200人。那他意思是说，所以每个人都是 focus 在某一个特定的任务上面合作，可是不同人之间不同 function 不同 squad 之间或是不同 tribe 之间要怎么互助合作，或是你进去里面之后大家怎么去互相了解围绕这件事情合作。他讲说就是 trust 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每个人就像 Angela 讲，我觉得没有 trust 真的是很难 run 这样子的公司。就是说一个公司他就是Spotify 和 Daniel 自己也在书中，我觉得其实他自己讲在书中有讲，就是他很追求扁平这件事情嘛，他也不想要去及早过度介入人跟人之间的纷争，他会觉得说反正你们就自己斗，赢的人就自己会出来，
自己处理。
哦，好吧，我这个总是会把这些文字把它比较激烈，我在我脑中留下印象都比较激烈的，对。好，他们自己会处理，而且他们就是很强调，就是剧中有讲到，就是谁的方法最好，谁就胜出。 然后他说这个东西确实是存在，这不是虚构，因为那些教练也说这个确实是 Spotify 的，有点像是公司文化，每件事情都可以 坐下来讨论，然后谁提出来的方法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就是决定 follow 这个方法。没有那种所谓的，有一句话叫做英文缩写叫 HIPPO 啦，有点像就是有点像河马缩写，但那个意思就是说最高薪的人决定事情，这是一种有些人会常听到的一些职场伦理。所以这像什么，就有点像是反正就是 CEO 说了算嘛，或者说什么主管 C 什么 O C level 的人说了算。但是就那个教练所说的话， Spotify 公司内部当然有可能这都是美化过来，反正我们很常去接受到很多意见，反正是你有从网络上看一些东西会觉得这间公司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总是会有员工说来说啊，实际上不是这样。好，但是我也习惯这种落差，但总之就是反正我看到的资料是这样写，我也没有说我也没有全然买单一定是这样，但至少那个资料是这样写。就说 overall 整间 Spotify 是希望围绕着我们不要用 HIPPO 的方式决定事情，我们即将围绕这事情本身，然后让有最好解法跟最好说法的人可以胜出来决定这个东西。所以每个 squad 就是围绕在某件事情上面，然后每个人彼此之间要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才来帮这个 model work。 因为很简单嘛，因为在 HIPPO 的 model 底下，其实人跟人不需要 trust， 因为反正就是 C level 说了算嘛，所以上面讲一件事情，下面就是把它履行交办，就像打战一样，就像作战。比如说你根本不一定信任你的班长或者是你的排长啊，对不对？反正叫你去死就去死啊。这个是这种领导风格或是那种团队组织的模式。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拆成一个 squad， 它很像是比如说我是一个特战小组，我今天可能是一个 SEAL team 或者海豹小组，那我们今天就是六个弟兄，我们今天执行一个特殊任务，今天就是生死与共嘛，我的背就是靠着你啊，就是你要 cover my back。 那情况下你没有 trust 那怎么办？就是说啊，有比如说我跟 Angela 之间没有 trust， 那我发现比如三点钟方向有人瞄准 Angela， 但是我很堵拦他，我就想说干他被射死就算，对不对？没差，不鸟你，不跟你讲，被你打死就算。那如果整个 team 都是这样，那每个人就是一一都被打死，那这个 team 就瓦解，这个 squad 就可以倒了，就不用做事啊。所以 trust 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这边来？
因为你自己要用 trust 结尾啊。
哦、对，因为 Martin 讲的，
对 Martin，
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他在过程中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收尾其实蛮好的，就是。我觉得在一个这么高速成长的公司，然后无止境的接受比较大的公司在条约上面或者是合作条件上面的霸凌的情况下，然后他又必须维持自己的高速成长，因为他必须向资本市场向投资人证明自己的价值，然后以此这个条件来去募到下一轮的钱。我会觉得这就是用未来来支付现在的代价的意思，所以你还不断的缴出成绩单来去证明你可以。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里面的人我相信那个工作环境是高度高压，对，高度高压的情况下，那相信里面确实一定是 trust 的元素是非常重要，这也是让我觉得蛮有感的。
完美收场。
真的吗？
今天就是感觉每个东西都有就是 somehow 就是接在一起。
没错，我觉得
闲聊开始。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一个礼拜空一个礼拜没录，
有休息有差，是不是
比较多心里话想要讲？
OK， 感觉出来
想要抒发一下，
特别抒发特别多。
对，好啊，那以上就是本节节目。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欢迎推荐你的朋友收听。如果你想要每个礼拜都接收一些科技或是创新的相关的新知的话，也欢迎透过节目栏订阅漫报。我接下来应该尽量不要再停止出刊的啦，所以没有收到，因为尽量不会让大家不会收到。那没有收到也不用太担心，觉得好像是不是 email 坏掉，或者是我的寄信服务坏掉了，就是可能那个时候我太专心写一些比较长篇的文章，或是准备像今天这一集的 podcast 内容。以上就是本集节目了，拜
拜。